一个月前，因为台湾问题同北京关系紧张的立陶宛率先宣布对定于今年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实行外交抵制。去年12月7号，美国以中国侵犯人权为理由，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发起外交抵制。澳洲、加拿大、英国、新西兰等五眼联盟成员亦相继跟进，宣布不会派官员或者政要到北京出席冬奥会。北京官方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说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是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并且说中方从未向美国政客发出邀请。1月5号，德国《每日镜报》说德国总理虽已辞并无在1月5号，德国《每日镜报》说德国总理肖尔茨并没有出席北京冬奥会的计划。该报又说，德国外交部表示，目前德国观察到中国令人十分担忧而且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之前德国外长和内政部长都已经表态说不会出席北京冬奥会。欧盟27国目前正在协调立场，比利时和奥地利已经表态说不会派高级官员参与。奥地利说不参与不是外交抵制，而是出于对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考虑。在去年12月9号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56%的加拿大受访者支持抵制北京冬奥会，70%受访者对到北京参赛的加拿大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表示担忧。这份民意调查发布者对加拿大媒体说，新冠大流行和主办国处理问题缺乏透明度是这一项数字这么高的部分原因。两名在中国居住的加拿大人被无理拘押以达成北京的目的还是记忆犹新。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据报道中国的紧密盟友北韩在1月7号告知北京当局，北韩官员和运动员将不会参加今次冬奥会，理由是由于敌对势力的行为和新冠疫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充分理解。近日在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流亡藏人团体呼吁欧盟采取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一致立场，而同时部分居住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维吾尔青年亦加入了呼吁利用北京冬奥会提醒世人关注中国人权并且推动改变的行列，作为国家层面抵制的一种替代方式。这一批维吾尔青年提议用一种作出英文字母 C 型手势去向受到中共压迫的各个民族表达声援，他们将这一项运动叫做为人权得分 Score for Rights。 这一项活动的发起人认为，国际社会、普通人、体育爱好者和运动员如果利用北京冬奥会的机会形成足够大的压力，促使中国人权状况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就功德无量，善莫大焉。英文单词 change 亦即是改变和变革的第一个字母 C 被作为为人权得分活动的代表符号。活动组织者建议支持者在奥运会期间和之后展示简便易行的 C 型手势，他们将这个手势称为希望改变举手礼。运动组织者说，他们希望公众在一旦有示威活动期间展示 C 型手势，并且希望在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开幕仪式和闭幕礼以及赛事决赛期间举行集会。活动的组织团队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电邮当中说，他们发起这项活动的目标是要国际社会追究中国侵犯人权的责任。电邮说，虽然我们相信抵制行动会产生重大成果，但是一种替代方式利用奥运会的热度作为公关，将会引发一场可能带来其他改变的对话。我们又相信公民社会拥有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奥运会是一个独特机会证明这一点。我们希望为人权得分活动成为反对全世界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社会活运动，并且在任何有机会和合适的媒介时候得到采用。国际奥委会引述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规定，运动员专注于运动，不得从事广告、宣传或者任何形式的示威或政治、宗教和种族宣传。如果国际奥委会或者冬奥会当局认定运动员的私营手势是违规或者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政治符号，那怎么办呢？美国之音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人权得分的活动组织者的回答就是，目前希望改变举手礼并没有被视为同任何政治、宗教或者种族运动有关的标志，即使这个手势之后被当局宣布为政治标志，运动员亦可以在不违法或者禁止的情况之下作出这个手势，这样他们就不能够因此而被取消资格。 運動組織者又說正在考慮聯絡國際奧委會，要他們知道這項運動目的是實現奧運會的宗旨，即是團結凝聚。在新年開始，盲人人權活動人士、美國天主教大學人權中心高級研究員陳光成和基督教人權組織對華援助協會的創辦人兼會長傅希秋牧師聯合發表了2022年人權宣言，論述他們所說的中共政權反人類罪行和邪惡本性，並且呼籲全世界有基本人道立場的正義人士以及各國媒體和政府、國際組織從各個方面對中國施加影響，對与中共政权全面揭露他们的反人类罪行，使到世人认清他们的邪恶本性，包括抵制北京冬奥会，在各种场合为受害者发声，去制止中共一切正在发生的践踏人权恶行，尤其是避免即将到来的人道惨剧在世人眼前任其发生。宣言列举目前受到广泛关注的中共当局阻止维权人士探视重病亲人，被认为严重违反人权和人道的一些案例，当中包括武汉报道新冠疫情真实情况的公民记者张展，民主和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鸿的身受晚期癌症折磨的太太张青，唐吉田律师深度昏迷的女儿唐晶琪，天网维权网站负责人王琦，身患绝症的80岁高龄母亲蒲文清的遭遇，以及人权律师高志胜被强制失踪超过4年的事实。陈光诚和傅希秋的联合人权宣言批评习近平政权的对内政策，指出从镇压人权律师到消灭公民社会，从大规模在西藏、新疆地区肆意践踏人权，到全面打击迫害家庭教会，从大数据监控所有公民，到非法剥夺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宪法权利，甚至任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这篇人权宣言提到胡温时期用来任意关押酷刑良心犯的黑监狱，在习近平时代已经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替代，比黑监狱更黑，令有异议人士被精神病、被非法拘留，教师被学生检举揭发而失去工作。宣言又说习近平为首的中共背弃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威吓台湾煽动仇爱，在世界上四面树敌。陈光诚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我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民间机构啊，都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应该再对中共抱任何的一点幻想啊。
陈光诚话，佢觉得西方民主国家以及各个民间机构都要认清、认识到，我哋唔应该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如果继续喺呢方面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嘅话，结果就系被中共耍，一年一年佢浪费落去。咁对于中共嚟讲，佢就同你斗消磨时间，同你胡混一齐。一方面派一部分人去胡搞蛮缠，就可以延长佢哋嘅寿命，维护专政统治。陈光诚认为，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关注远远仲未够，所以使用的方法难以凑效。他说，
国际社会这么多，国家里也有这样的机构，那些机构也花了不少钱，为什么一直以来？
陈光诚说，面对这个邪恶政权、流民政权，唯一能够说话的就是实力。你用西方的部分人权标准去同一个魔鬼交易，怎会有用的呢？所以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种认识。你不可以在窝壁滩上的沙漠地区讲什么红灯停车、绿灯行、黄灯请你等一等，这些概念是没有用的。2008年10月17号，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取消了外媒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要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以及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就能够到开放地区采访等限制。明确规定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采访必须要征得被采访单位或者个人同意，这个当时认为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进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北京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又充满信心地说，所谓一些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人士受到威胁，他对此不能够同意，说中国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在中国没有人因为正常发表言论而受到所谓干涉和干预，又说如果你发现这些问题请你告诉他。 2007年曾经为吶喊要人权不要奥运而被拘捕的黑龙江维权人士杨春林的人权发声吶喊的胡佳，在2008年4月自己亦成为一名奥运囚徒，被当局以煽颠罪判刑3年半。他对美国之音说，与胡温主政时代的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比较，外国媒体在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的采访空间早已经倒退到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说，
多14年的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每一年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了，尤其现在疫情下的社会。
胡佳说，经过14年积累，每一年都有变化，已经从量变到质变。而家要将疫情下的社会管控，他是想要限制你的自由，而家都不用警察了，只要将这个健康码变成红色，你去到哪里就可以拘捕你了。一名现年48岁的萨哈罗夫人权奖获得者回想到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2018年在屋企同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当中现场连线对话的时候，被中国国保人员闯入带走的骇人听闻的一幕。胡佳说，
是济南的那位老教授，他在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突然被闯进来的国宝带走，我还在惋惜他所受的遭遇。
胡佳说，济南的这名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突然被闯入来的国宝带走，他还在惋惜孙文广所受到的遭遇，现在他就发现他自己也是这样，而且不是你采访途中，而是你之前就将你带走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面临的困境和险境有多大。你亦接受采访就代表着你要准备好，准备戴上手铐，你可以想见中国国内公民的压力有多大。胡佳说，这个是国家最能够承压的人之一。那年的8月1日，胡佳从北京屋企和孙文广教授同时同美国之音连线。同年8月中旬前往孙文广屋企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以及他的中国助理亦被国保人员绑架，和当地显然听命于当局的黑社会人员殴打。笔记簿电脑和手机等采访的摄录设备被抢劫损坏，这名年过80的美国之音采访对象因此被失联至今。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当时向中国外交部知会了孙文广事件和记者被绑架、殴打和抢劫的情况，要求中国当局作出解释，但直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的现在仍然未获得正式答复。人权观察全球倡议主任明奇窝登在1月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人权侵犯将会使到奥运会和世界杯赛变色。文章说，国际奥委会未能够惩罚中国领导人违背他们空洞的奥运承诺，反而在2015年将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授予北京，而之后习近平的政府拘捕了记者、女权活动人士和律师，废除香港自由，在新疆犯下反人类罪，包括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特厥穆斯林进行大规模的拘留、酷刑、性虐待和文化迫害。人权观察这一名部门主管在文章当中说，根据国际法，危害人类罪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这个使到中国政府成为国际奥委会所声称的庆祝人类的活动的不恰当主办国。文章还对国际奥委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提出批评，认为国际奥委会对上述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一言不发。纽约时报中文网亦在去年12月15日刊文说，这个全球性的体育组织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视而不见。这篇署名袁利的文章说，中国领导人安排网球运动员彭帅和国际奥委会官员视频通话，后者并未有问彭帅关于指控前中共高官，也就是政治局退休常委张高丽性侵的问题。而在去年11月，彭帅在他的个人微博账号发文曝光曾经被张高丽威逼发生不伦性关系之后与外界失去联络，他的微博被封号，震动国际网球界和世界体坛。事隔几个礼拜，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和彭帅进行视频通话之后，声称彭帅安全自由，被质疑配合中共帮助是忙洗地，以防止更多外国运动员表达抗议而危及北京冬奥会。14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政府在北京3个公园设立了形同虚设的示威地点，以示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和平示威抗议的政治权利。不过当地并没有发生示威活动，就发生了奥运劳教老人的事件。 北京警方将多次申请到奥运会指定示威专用区域抗议的吴殿元和黄秀英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理由分别判处劳教一年。两名老人当时已经年过70，是因为拆迁补助问题而坚持上访的北京居民。当时正在采访北京奥运会的国际媒体纷纷报道这件事。几日之后，北京当局取消了公安机关判处两名老人劳教一年的处罚决定。长期受到北京当局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认为，胡锦涛、温家宝时代的中共高层仲顾及一些国际影响，要一些颜面，而自称中国实行全过程民主的习近平当局已经不在乎国际社会的观感和反应。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李南央认为，虽然习近平当局不会很在乎美国等国家正在考虑的外交抵制，但是北京冬奥会仍然不失为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的一个最大杠杆和能够利用的契机。在美国的盲人法律学者陈光成认为，违背奥运精神的北京举办奥运会，就好似冻结断网封号、高筑防火墙的中国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一样，是一个莫大讽刺。虽然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普遍表达关注，但是美英等国宣布外交抵制之后，欧盟多数国家的态度并不明朗。北京官方一直否认在新疆设立集中营关押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的指控，辩称说卫星图片显示的新疆那些受到严密看守的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中国外交部仍然坚持反对政治体育化，并且表示有信心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